aux États-Unis avec un vrai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临时生活，
我是拉芳，
我是阿拉。
嗨，大家好，这期我们邀请到一位用英文做报道的记者，他是 Bella 不想打工，我们就简称他为 Bella。 他关注的方向是自然和环境保护，所以这一期我们会聊一聊英文好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以及全中国人都一直想知道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样学好英文，包括现在已经有了 AI， 那他对我们工作的挑战或者说辅助有哪些，当然还有他关注方向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我想在开始之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 Bella， 你所在的这个媒体，我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一个窗口吗？还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既给中国人看，给华人看，也给外国人看的一个双向的渠道？
首先我要说一下，我不是一名非常合格的记者，也不是一名非常合格的英语专业人员，然后就只是谈一下自己浅薄的这个观点哦。你刚刚说到的我们这个公司，它其实是最初的目的还是要只是对标外国观众，而且这个外国观众是比较局限的，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是英国、欧洲、美国这几个地方。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发现除了外国受众，还是有很多中国的受众也会关注，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国内都会抓，但主要还是抓国外。
那你们这个国外抓的怎么样？确实大家就会很感兴趣吗？还是
这个还是要看你做的报道的够不够亮点，就是够不够吸引观众。像有一些比较好的报道，可能一篇报道就会有几百万甚至千万的纯国外的观看量，但是也会有不是很好的报道，只有几百或者几十的观看量。就还是要分这个话题，国外观众他感不感兴趣，然后有没有攻击到某个他们感兴趣或者敏感的点。
那你需要经常出差吗？需要去国外吗？还是说基本上就是传播国内的一些情况到国外？
会出差，但是还是局限在国内出差，不会到国外出差。然后，但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是常年在国内活动，我们也是主要把国内的情况报道向国外，所以感觉就是和国外它其实是有一个距离的，有个 gap。 怎么说呢，就你感觉有点像你一直生活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可是你却要向国外的受众去报道中国的东西。不管是从语言还是从他们的文化，这种都会有一个差距。
那你们的工作流程中会不会加入一些，比如说大家研究国外的一个报道的语境，或者说国外人他更喜欢什么样的传播方式，然后来减少这种大家的对信息的吸收的差异？
有的，我们单位他专门有一个团队是做国外舆论监督的这样一个工作，他就是会调研国外观众现在比较关心哪些话题，然后以及他们在对某个话题的反应是怎样的，然后我们接下来要针对这个反应做哪些后续的反馈报道，会有这样的一个团队专门来研究这个事情。但是就是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可能每个人都不是特别跟得上嘛，就是你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就哪一环疏漏了之后，虽然做这个舆论调研，但是你到落实真正写稿的时候，还是照样按中国我们习惯的表达方式，然后讲故事方式去做一个给国外受众看的东西，就还是不太行，哪怕有这样的团队。
就像你提到的，你们这个创作过程中其实很大一部分写稿件还是会按照咱们习惯的一个表达方式，包括语言上的说法去写。那在完成一篇稿件之后，它后续有什么 review 的过程吗？比如说会找一些母语是英文的人去提一些建议，或者是做一些语言上的修改和提升吗？
对的，其实这个可能比较涉及我们工作的流程， 可能不能透露太多啊，但是我们确实会有层层审核的这个流程，然后其中有一环就是英语为母语的老师或者专家，他会帮我们进行一个稿件的修改。但是怎么说，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打工嘛，可能不会那么认真对待每一个稿件，就是你提交的是什么样的稿件，在结构上其实老师专家他不会给你修改太多，只是一些语法或者用词上面会进行一些修改。如果从结构来说，基本上还是会比较倾向于按中国写作那样去走。
嗯，
哎，我现在听着有点就是沮丧，因为感觉好像大家都是打工人，没有人说想把这个平台做得更好，或者说怎么样，就大家都很佛目前。
我觉得也还是有的。
对对，也还是有的，有一些特别有热情而且对自己所做的片子啊或者稿件特别认真负责的同事。
嗯，就之前我也有跟朋友讨论，然后他们说如果你这个工作长期可能在报酬方面没有办法支撑你有一个比较体面的生活的话，那可能你会对这份职业的热情就会减少。我觉得就是咱们媒体行业一般情况来说，可能它的报酬并不是那么很多，大家会怎么平衡这个问题呢？
嗯，怎么平衡，就目前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做媒体就是从最开始学媒体的话，很大一部分驱动力就是理想、热情，对吧？理想，
是的。
人家选这个专业的初衷好像都非常的理想主义。
对，对新闻还是抱有一定的理想的，然后自己对新闻的一些认知，然后带到工作中，就目前来看，这个理想还是存在的。做一些什么报道啊，就是理想和你薪资去平衡，往往来说理想还是会略胜一些，就还是能够支撑你去做，但是做完之后你可能会一直在抱怨，然后下一次继续埋头继续做。
所以你是还一直想做这个行业吗？因为我感觉我和拉芳虽然我们都是传媒专业毕业的，新闻学毕业的，但是可能我们俩现在都有点偏离记者这个方向了，甚至包括说可能未来也会再转行之类的。
嗯，我不排斥转行啊，就是如果就是薪资或者说他工作内容确实有更好的提升，我不排斥转行。但是就目前所做的这个事情，我个人还是比较有热情的。我觉得哪怕薪资可能不是特别符合我预期，但是我在做每一次的这个项目中都能有非常大的收获吧。就不管是我能力上，最主要还是知识上，感觉永远在触碰我知识盲区，永远在吸收新的知识。这个是我最大的，就推动我继续做下去的原因。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因为我现在涉及到的一些稿子，其实它也要求我去了解一些很多不同的东西。就这个稿子做出来，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但是要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其他的杂活，或者说公司内部的一些事情的话，我就会觉得可能这个意义感又会降低一些。
对，嗯，我发现上班打工它其实不只是你要做你手头的工作，你还需要应付很多行政上或者来自于人际关系上很多的这种工作。如果它只是单纯完成你手头这个项目，其实还是挺好的。但就是因为平常行政啊这些事情太多了，就压得你根本把你原本上班时间可能8个小时挤到只剩3个小时要完成你自己手头的项目，那你这3个小时你就会做得很暴躁，然后你还要拿自己额外的时间去加班，你就对吧更暴躁。
是的，就像大人
大家都一样。
哎，但是我就是我观察我身边一些共事的同事啊，我觉得大家还是挺有理想抱负的，就还是可能比我再年长一些的同事，30+的一些同事，他们还能保留有一些就是这种热情和理想，就每个人好像都被知识填充着，觉得很满足。嗯，虽然很累，但是都还挺就是挺享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的。
传媒人的一种特性吧。
那可不一定。我这现在这个环节也属于传媒，但是其实我观察我周围的人，虽然吧，我们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很大，但是感觉每一个人他都在为我们的营收所 struggle， 就每一层他都会想着说我们怎么能招到商，但是没有人想着说我们怎么能把我们的内容做好，基本上都是去把我们的广告商包装的特别特别好，但是我们自己的内容其实是一个走量的状态，就没有特别说会支持你你的时间你的金钱去做一个单独的内容，我们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我觉得这个是和你们最大的区别，因为你们可能还是要生存嘛，要进行一些招商什么的，然后但我们更多可能对不接受广告，还是更看重这些传播效果，就是把精力或者重点放在内容生产上面可能会更多一些。
但是掰了，你们整个公司里边会有对接商务的这个部门吗？
会有对接商务的部门，但是像我们部门基本上是没有的，不太需要有跟广告或者商务投资这种有一些合作，但是如果像电视端就会有广告合作。
那关于做英文报道的这个机构，我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你们会怎么评估自己对外的这个影响力呢？就是作为国内的读者可能不太知道，国外人看起来这些中国做英文报道的平台哪个是权威度更高的？
权威度更高，如果只是评判权威度更高的话，国外媒体它还是以一个国家来评判的，那你当然这个国家的一些比较主流的几个英文媒体它还是认你这个权威性的，但是传播效果还是要从数据来看，我们就会有一个团队专门来分析每篇稿子它的传播度，就曝光率、阅读量，还有什么分享量、互动量这些，然后从数据来看这些报道的效果怎样。然后还有一种方法，这个就是比较舆论战，比如说你发的哪篇稿子触碰到了他们的哪些好的点或者不好的点，然后他们也会在网络上进行，就把你这篇报道进行一个回击，然后你其实这样也相当于你的报道是成功的，因为引起他们关注。比如说之前有一个记者，然后他就是在媒体上发表了一些看法，然后但是可能引起了美国的不满，然后美国就会主流的一些记者也会出来发声，于是记者就是中国记者和美国记者他们就会对话，就隔空对话，就这就算是你报道的一个成功了，因为引起他们的关注。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甚至属于效果特别好的那种。
对，就感觉现在的这个大方向是不管你是招黑还是招赞，然后你都算是一种曝光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聊一些语言的问题，因为确实感觉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大家学英语都很难。那 Bella， 你在工作的过程中你是怎么持续学习这个语言的呢？或者说你一开始有哪些比较好的方法吗？
学习英语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在这个英语方面不算是特别的好，就我身边很多同事他们的英语确实很好，但也有就是其实大家语言并没有达到可能像纯英语专业同学那么好的程度，或者像母语国家那些人说的那么好的程度。很现实，就是你在工作中其实是拿70%自己的英语积累加30%的这个人工智能再去工作的，就是翻译嘛，对吧？你翻译加自己的一些知识储备去完成这项工作。然后你在写每篇稿子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会有外国人帮你 review， 就是帮你修改这篇文章，就修改之后你是可以看得到修改痕迹，然后你知道哪个地方自己是不应该这么写，换一种方式写会更好。然后你就如果比较细心认真的人，他可能就会把这些点都记下来，就慢慢通过这种方式去提升。而且当你要做一篇报道，你肯定也会参考很多其他媒体写是怎么去报道这件事情的，然后你就会大量的阅读一些相关的英文文章，阅读量大了，然后再加上外国人也会给你修改反馈，你就不自觉的会慢慢提升吧。
你们是听说读写都需要吗？还是主要是阅读和写作？
主要是阅读和写作，说的话只有那个出境的一些记者和主持人他们才需要。但是平常说也是需要一些，还是要具备一些基础的沟通能力，因为外国人帮你改稿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疑惑，他会随时来跟你沟通一些问题，你也要答得上来什么的，能最基本的沟通吧。
我有一点好奇，就是你当初来到现在这个公司去面试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英文的口试或者是笔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最主要还是中文面试，但是中文面试之后它会有一部分的时间是英文的面试，就比如说你的自我介绍，然后他也会给你用英文抛出一个问题，比如说让你写什么什么报道，你会去怎么写，然后你要用英文去回答，然后这个面试官里面 80% 的是中国人， 20% 是外国人，这样的面试。
看起来这个场景压力还是蛮大的。
压力很大，对面十几个人十几个人面对你一个人在发问。
哎，那我觉得你的英文真的很好。哎，你当时就是咱们不是之前申请学校有语言成绩吗？你是考雅思吗？
对，我是考雅思，但是我分数没有很高，我是阅读和写作不阅读和
听力
哦，我阅读和听力比较高，我记得8.5啊，反正我当时
非常高啊。
对，就我后续对答案的时候好像就是阅读和听力基本上就是错1到2题这种，然后但是写作和口语，我写作和口语都差不多5.5、6这样子。而且就是我考了2、3次都是5.5和6。
那总分是多少？7.5。
对，7.7。
其实还比较不错。
对啊，我觉得你还真的挺厉害的，因为当时我记得咱们一毕业，虽然咱们也是一个英文授课的过程，但我感觉周围没有很多人他有这个信心去面一些英文的媒体。
我也没有这个信心，我就刚好有这个因为我们毕业时间就是会比内地学生毕业的时间早个几个月嘛，然后所以那段时间找工作就是基本上很难找到，然后我大概都投了一下，这边发出了这个邀请，我就那就去试试呗，然后就试一下。
不错。
我就在想这个英语雅思口语考试，它其实是个很玄学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口语他可能会非常关注你的发音，你像不像一个 LA 的人说话，像不像一个纽约人说的那么纯正，但其实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你自己头脑里面有没有内容。我就属于那种头脑里没有内容的人，他可能问你一句你喜欢吃什么食物，我可能就回答我喜欢吃苹果，然后我就没有任何东西了。但如果在口语考试里面，他其实需要你不停的往外说，就你为什么喜欢吃苹果，然后你吃了多少次苹果，就是需要这样才能让你得高分。
雅思口语的那些题也是让人非常没有什么灵感的题目，咱们日常聊天也不会说问到什么颜色呀或者什么一个人呀水果呀这些，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东西。
那些口语比较高分的人，除了他们发音什么的都比较优秀以外，知识储备量，包括他们肯定是艺人居多，就是不管有什么想法他们都能噼里啪啦的往外去表达，还是挺重要的。
拉拉，你是 I 吗？
我是 E， 我是 E 中最 I 的那个 ENFJ。
那你当时找工作，你就是选了自然和环境保护，还是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分支你可以选择？
当时有一些岗位都是比较具体的，比如说自然还有科技，就是非常具体了。然后我当时直接选的自然生态。因为就和我的专业是有一些联系的，研究生的时候我学的不是新闻嘛，但其实我读本科的时候学的还是海洋生物，所以我就觉得投这个自然生态我的概率会大一些。其实很大一部分不是考虑说我热爱什么，而是我有多大概率能成功，就是我有多大概率能被应聘上。综合能力来分析，可能投自然生态会更适合我，概率会大一点，所以就投了这个。
那你觉得环境领域大家的关注度高吗？因为像我之前在不同的媒体写报道的时候，其实每次谈到环境变化或者说一些生物多样性的话题的时候，我的编辑们他们都不太建议你去写这个点，可能对于国内的人来说，他们对这一方面关注并不是很高。我觉得可能对国外来说，就你每次打开 BBC 或者说什么东西，它肯定会有一个环境的板块，所以你觉得就是咱们是不是确实对这个关注不是很够？
确实，就是相较于西方国家，我们国家可能在环保领域的重视度还不是特别高。怎么说呢？我感觉环保领域它是一个需要你物质生活满足了之后才会去考虑的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说大家物质没满足，只是说大家就是可能就是更多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物质上面，就是忙着生活，忙着赚钱，可能环保的事情就会放一放，就很多因素会影响。现在环保的东西怎么说，比如说气候变化这个大议题，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他很难理解什么是气候变化，因为他不影响他的生活。就是那我为什么要去关心这个东西？但是像去年郑州暴雨，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了，时间过太快，就这个郑州暴雨这件事情就会让大家切身感受到，原来气候变化离我那么近，天气怎么变得这么极端，然后今年又这么多极端高温天气，是不是和气候变化有一定关系？就真的当这个事情危及到我的生活了，危及到我的利益了，自然就会越来越多人去关注这个事情。但是之前可能气候变化或者物种都在死亡，越来越少的物种不会切身影响到具体某个人，所以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吧。
对，而且可能很多人他也会觉得说，那我也影响不了这个气候的变化，我也影响不了生物多样性之类的。像之前一个心理学家 Jordan Peterson， 他其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他之前在辩论的节目上有人就跟他提问说，那年轻人现在关心气候变化呀环境变化这些问题，那他们应该怎么去做，或者说怎么去发声？然后 Jordan Peterson 他的意见就是说，你应该把你自己的屋子打扫好，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把你自己就是收拾的整整齐齐，你只需要关心你自己的生活，然后某一天可能你成了政客，可能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才有影响力，或者说你才有行动的能力去管这些比较大的议题。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可能你也不需要挣扎你的温饱什么的，但确实也没有说你必须要去关注，必须要为气候变化做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点，可能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也确实是真的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太会去关心这些话题的。
对，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我刚刚还想说，就是从个人，从每个人来说，就让他去进行一个改变，说要保护自然、保护地球，是非常难发生，就是发生一个质变的，真的是决策层。然后他们围绕这个环保领域去做一些就是铁腕的政策发布下来，然后每个人去执行，然后才能真的去改变现在的状况。比如说每一个人，我都想着我可能这个多用一个塑料袋儿，多用一个塑料袋，我就多用一个也不会怎样，对吧？但是每一个人都这么想，那全中国14亿人每个人都多用一个塑料袋，那就多用了14亿个塑料袋。从个人身上是很难产生一个很大的改变的，只有这个国家政策上面，就说我们现在开始禁塑，就禁止用塑料袋，禁止用塑料产品，让我们用更环保的一种材质替换掉塑料材质。比如说用像星巴克它用那个咖啡渣做成吸管，就是取代塑料的一种方式。然后如果从国家层面颁布这样的政策，这样就会带来更大的一个环境改变的。
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正是因为 可能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没有觉得一个很大的议题和自己的关系有多么密切，那这才是就是媒体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唤醒这种公众认知，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个东西为什么和我有所连接有所联系，为什么需要我这么一个普通平凡的个人去为它做出努力。
嗯，哎，这还是一个挺对，就是要让每一个个体意识到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媒体的责任，要让我们把这篇报道或这个片子怎么能够推到他们的眼前呢，就是能让这些平常不关心环保的人也能看到我这个报道或者这个片子呢，除了从运营上面就这种推广，还有一方面就是可能你做的东西要更接地气吧，更让每一个普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和我有关，就是你不能高高在上，就是做一些很
让大家能听懂。
对，能听懂。嗯，就对于全球来说，我觉得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总是喜欢不是专注于环保本身这个问题，而是说拿环保作为一个幌子，然后去为了实现其他的目的，比如说政治目的或者经济目的，没有回归到环保本身，就导致很多公众认为环保其实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就是是个伪命题。比如说很多企业，然后他做一些环保的服饰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他其实是打着环保的名义，实际上是为了销售他这个产品，这无可厚非，但是他的那个环保产品的价格远远高于普通一件服饰的价格，那就你会让公众更惧怕环保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的认知中环保是和高价和什么政治经济是相勾连的，而不是环保本身，而不是说我真的要去保护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一提到环保啊，就是啊你又来了，就环保，他们就会觉得环保就是一个很西方的自认为很先进的思想，不自觉就不想谈这个问题。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确实他们的成本会高，所以他们的售价也会高？
对，是，就成本是会高，但是如果你成本一直这么高，你吸引来的只能是环保的精英阶层，你不会吸引到那些想要环保但是没有太多资金的人。
嗯，
就有什么比较科技的方法，既能实现环保又能把这个成本打下来。
希望科学家们加油吧，
交给他们了。
嗯，
我就是负责将这些讯息传递给大众。
那你们最近有没有关注一些环境议题？
一直关注吧，要不在上班。
对，一直在关注。我基本上关注的领域最主要还是气候变化，然后之后是塑料污染。嗯，最近关注点就是这两个。
那你入职以来到现在，你觉得对自己来说最满意的一次报道是关于什么的？
最满意的一次报道，
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
就从世俗一点的来说，是我觉得最成功的一次报道是我当时写的一个，这个跟环保不是太相关啊，当时写的一个报道是乡村振兴，就是怎么通过种植某种植物，那个是中药材，种植某种植物能助力当地村民就是致富增收嘛，然后当时写的这篇报道，然后是被我们国家某个就是比较高层的领导人在推特上面进行了一个转发，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听起来觉得好快乐。
那个时候是前几年了，前几年就觉得哇，真的哇，自己好厉害啊。对，但是现在看来就还行吧。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最成功的案例是最让我感觉到很牛的一个案例，是前段时间做的一个塑料污染对一些生命的危害的一个片子。然后那个片子我们是邀请到了澳洲、美国还有多个西方国家邀请的一些专家还有一线从业人员，让他们去分享他们在工作经历当中遇到的一些动物被塑料伤害的案例，是一个视频片子。那个是我觉得我最满意的一个项目吧。在发布那个片子之后，其实收到了很多平常不会给你一些回馈的，不管是同事还朋友，然后他们会进行一些评论，就是说原来塑料污染这么严重，原来就是这些小动物好可怜什么的， 都有一个这样的反馈，包括海外也是，也会有观众评论说什么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就减少塑料污染，就这种反馈会让我觉得自己做的东西是
很有意义，
对，有意义的。
嗯，
我觉得我最近关注的议题可能就是太热了，实在是太热了。
对啊，今年这个天气各种突破什么史上最高温。
嗯，对，而且就是因为咱们生物其实是不断进化的，它可能会根据环境的变化呀什么让自己更适合于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有一些动物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生物性上的变化就为了适应这个气温。
嗯，比如呢？
就是它的鸟类的翅膀会变得更大还是怎么着，我就是完了大家可以搜一搜。
我不知道啊，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动物它是来得及进化的，但是一般进化的时间是需要好几代才能完成一个进化。如果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程度继续变暖下去，可能大部分动物还是跟不上这个变化的速度的。
对，
我好像看到的这个相关报道是说因为这个全球高温它会加速动物向就适合气温的这个方向进化，加速它们的进化过程，包括会影响一些动物的生育繁殖能力之类的。
哦，你说人类呢？人类怎么进化？
我还想再聊一下 AI 的话题，因为它确实前段时间挺热的，虽然它一直这个讨论还在继续。那 Bella， 你们内部同事啊，或者说你们有没有讨论过 AI 它是对我们的一个辅助作用，还是说取代作用，还是怎么样的？
AI 我们之前还开了一个领导跟我们开了一个会议，说这个 AI 在对我们内容生产上有什么帮助。其实帮助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就是能够更加创新的去做你的内容，就不只是通过文字写稿这种形式嘛，你还可以用一些什么更科技更视觉上的这种方式去呈现你想要做的报道，这个是帮助的一方面。但是对我们的影响，未来可能是会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说机器就可以写这篇报道，根本不需要你人，而且还要花好几个小时可能才出一篇报道，未来应该是会影响，但是暂时怎么说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 AI 还是哪怕它能写得出稿子，但是它从现在的这个版本来说它达不到人能够传递的那种情感，就是人文关怀啊，或者说里面的一些情绪机器是给不了的。如果后来有更新的版本更厉害的话，那就不好说。
嗯，因为我也有在用 AI 包括写稿呀或者说英文的一些修改，它真的很厉害，就是你可以完全写一个很烂的东西，然后它都能给你改的特别好。包括因为我用英文写邮件，他会写得很正式，可能你对他提一个什么要求，他能把你几句话就改成一个小的文章，然后包括他的语气呀，或者说他的礼貌程度都非常非常的到位，把我的语法错误什么全都改掉，太聪明了。
我来和你取取经，就是像这种语句上提升的修改，你要怎么跟 AI 去提你的诉求？
我觉得具体要看你的诉求有多细。我这个其实他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我不是跟什么领导或者说什么重要的合作方发邮件，可能是我平时的一个跟我评级差不多的这样的人建立一个合作关系，然后包括我还是甲方，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更客气一点。我基本上就会把我想说的话用英文打出来，然后我跟 AI， 其实我不用给他太多的指令，我就说 revise this 或者说 review this， 然后呢他就会把那个正式的一个商业的英文邮件写的那个特别的好。其实你根本不用给他很多指令，他也能给你写一篇很完美的邮件。
好好用啊。你用的是 ChatGPT 吗？
对。
是国内版的还是？
就是国外版。
嗯。
所以其实我最近在用这个工具也让我变得很懒，你真的不需要怎么着自己再遣词造句，你就直接给他丢进去，他就给你一个很完美的成果。
嗯，哎，但是你说的这个案例是不是也可以说明，虽然 AI 很厉害，但是还是需要 用到一部分人类的。就
我觉得是，
对，就算你可以写出完美的邮件，但是如果你不认识当事人，不认识对方，就对面那个邮件的人，然后不了解他的一些什么背景，我也没办法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传递给 AI 再去写邮件。
嗯，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重复性的工作，可能是文字方面或者整理方面，你给他一个简单的指令，他就可以替你做。也有一种是，因为我之前也有了解 AI 的一些内容，其实那些教授有说，是你怎么问出好问题或者下达好指令的一个能力，就他 AI 可能是协助你。但我觉得这两方面是都存在的，就他可能会取代你的一部分，然后也可能会协助你，然后也有可能说会让你变得更懒。因为他比如说有的人他用 AI 设计一套给小朋友读的书，让小朋友学历史，那就是 AI 他当然可以把这个设计的非常正确非常完美，但是你的指令是什么？有的人他就特别聪明，他就把那些历史人物比如说居里夫人呀，或者说爱因斯坦，他复活他们，然后让这些人直接跟小朋友对话，这也是一种学历史的方式，就不像说你写一个课本或者什么，就有人的创造性，但是也要看你怎么跟 AI 这个工具很好的结合。
嗯，前几天也是听一个播客，好像是樊登读书吧，然后他又说在这种 AI 大时代下，然后怎样的一种特质最不容易被 AI 取代，就是说人类的这个直觉是最不容易被 AI 取代的。这个直觉可能放在工作上，就是对一个事情的判断，或者你比如说你要策划一个什么项目，你这种直觉灵感可能是最不容易被 AI 替换掉的。
嗯，我觉得这个有道理。我之前也有听一个国外的，他之前应该是谷歌的高级工程师还是怎么着，他辞职了。他其实他的意见是有一点偏颇，他不建议大家去生孩子或者怎么着，因为未来 AI 的话，我们现在是觉得说他不会理解我们的情感，不会理解我们的 idea, 不会理解我们的创新，但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可以编程的，就比如说你开心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就所有这些东西AI 它是可以学习的，包括它现在会做一些原创的东西，我觉得也没有科学能解释说它是怎么把这些东西 link 到一起的，就你给它输入 A 它是怎么输出 B 的，你给它一个苹果它是怎么把它换成一个梨，就类似这种过程，可能它自己内部进行了一些什么深度学习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 AI 会更加非常非常的聪明。
嗯，你刚刚说不结婚，然后就是人工智能也能辅助我们达到什么一些情绪上那个，我就想到我之前看一个研究，然后也是说达到这种爱情就是恋爱中的这种愉快感，你只需要吃多少块巧克力就能达到同样的开心程度。但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想说你只是为了那个结果，就是我只是想变得快乐，那有很多种途径，但中间可能你缺少了其他的经历和体验。我感觉这个和 AI 有点像，如果你只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那用很多途径都可以达到，但中间就是会缺少一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还想补充一个点，就是我最近也有在用一些 AI 的 app 练口语，我也有在跟真人的外教老师练口语，他们的不同就在于你跟 AI 聊一下你的日常，聊一下你的困惑，他会就跟 ChatGPT 一样，他就给你说啊，首先你应该怎么做，然后给你五个点，然后最后结论是什么，他会非常
好像百度知道，
对，就是非常程式化的来给你这一套模板，然后他会在后面强调说啊，无论你想谈什么，我都永远在这儿，然后我会支持你，怎么怎么样，就强硬的把这些情绪性的部分加到里面。但是你跟真人聊天的时候，你就会说啊，你最近的烦恼是什么？你的上司怎么样？他就不会跟 AI 一样建议说啊，你要怎么向上管理你的上司啊，什么怎么着？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的真实性对我来说目前还是差别挺大的。但是 AI 它确实也会让你，因为我们是被我们体内的化学物质所控制的，比如说我们刷手机我们就有多巴胺分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太过于孤独，你跟 AI 聊天，你跟他说话，你也能产生那种陪伴的感觉，最起码有一个人他在那回应你，即使他是一个机器。
艾拉，你可以跟我聊天。
天哪，我好孤独，我都要跟 AI 聊天了。确实也有很多人爱上 AI， 真的。
嗯，是的。
嗯
嗯，
而且它有一个及时回应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有时候人类还是很难做到的。
对，而且 AI 它不太容易生气，就你让它重复或者你跟它说一什么事儿，或者你甚至对它说一些不太好听的，它也不会跟你说啊你咋回事儿你。
突然感觉你提到了一个未来的风向口，你可以去做一些什么 AI 帮助什么孤寡老年人这个创业。
嗯，这我一直感兴趣的方向就是心理学方面，因为我感觉我周围朋友也好，或者说我接触到的一些人也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焦虑呀、压力呀，或者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所以我还一直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情感色彩加进去了，我总感觉，嗯，假设说孤寡老人或者是一个很需要陪伴的什么身份，他去和 AI 进行这样的互动，为什么感觉听起来更孤独呢？
是你听起来感觉更孤独，但是对他来说，他并不孤独，对吧？
对，
可能我们慢慢适应更多机器融入我们生活中，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啊，这不是一个真人。
嗯，
说不定 AI 某一天真的会带有一些情感，但它可能就涉及到什么伦理问题了吧。
嗯，而且就可能更极端一点的说，比如说孤寡老人，当你的子女真的就是都比不上一个机器给你关心更多，给的爱更多，那为什么不要一个机器？这个比较极端啊。
嗯，那你对你工作比如说短期或者长期有什么计划吗？因为咱们之前聊到说转行，或者说还有一些理想情怀在里面。
对我来说一直是比较开放的态度吧，怎么说，就是这个使我转行，目前来说我更多的考虑还是现在的工作能不能让我有激情，然后有继续推动下去的动力，就是当我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觉得还能再收获再学习的话，我就会坚定的转行。
嗯
嗯
嗯，已经有一段工作经历之后，其实大家都可以很平和的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大概率永远没有办法找到所谓很完美的职业，一份工作给你，就是需要去看一下自己到底更想要去收获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有一头你觉得目前这个工作是可以提供给你的，不管它是比较好的报酬，还是说对你个人的成长性，或者是你能在这份工作中感受到的意义感，我觉得有一个那其实就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工作。
嗯，
是的，那我们这期就到这。
嗯
嗯，
好的，谢谢，拜啦，
谢谢，
拜
拜
拜拜。
嗯，
about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Was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cannot lie. Love is strong, it only cares for joyful